难行修道，我四大有病，因今用关心，其无计发动本病，我实不能善调思身心喜三事，内外有所违伴，故有病患。复坐禅之法，要能善用心者，在四百四病自然出差；要用心失所，在四百四病因之发生。是故要自行化他，应当善识病源，善治坐中内心治病的方法。一旦动病，非为行道有障，在大命立时。今明治病方法中有二义：一明病发相，二明治病方法。这个第九章呢，讲止观治病。止观治病呢，我们预先呢要有一个心里边的准备。修止观呢，当然是可以治病，但是你要修的程度啊有关系，你有没有达到那个止观的境界，这是一个条件。如果你要达到止观的境界，什么病都可以治；如果没有达到那个止观的境界，这个药就不灵。所以这个相应啊，这个药就灵；不相应啊，药就不灵。同时我们呢，学佛的人呢，对这个病患呢，平常啊，就可以啊，用这个分析的方法治疗。你比如说我们感觉头痛，那么你就要观这个头是从哪里来的，头由身体来的，因为我有个身体啊，所以有个头。身体又从哪里来的？是五蕴四大，色心二法。五蕴，色法心法，色法是四大，地水火风，心法是精神系统。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心法不能成立。四大，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啊，是个物质，是个形质，如果没有精神系统来支持它呢，那就等于啊行尸走肉，不发生作用。最后啊，这四大本空啊，无蕴非有，四大无性。你比如我们讲地水火风，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地水火风而成的，但是地水火风没有性，所以讲四大呀，并没有四大种性。地大是坚固的，水大是潮湿的，火大是热的，风大是流动的，但是四大要合合呀，就失了它的本性。你把这个土放点水，这个地与水要合合呀，就没有坚固性了。这个水要跟火一合合呢，这个水性啊也失掉它这个潮湿了，就是四大呀没有性。没有性的东西啊，就是合合而有的，是虚幻的，不实的。所以讲四大本空，我们人的身体呀，是界外四大的少部分，而为内四大。是怎么界来的呢？就是最初父精母血，这是外四大。他这个精血是不要的，十白二地。然后我们这个第八窝内也是啊，去投胎，一念相应了，这色心合合了，这两个东西始终打不开，始终打不开。 所以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感觉如乌龟脱壳一样，这个臭皮囊硬是舍不掉。所以这个从容就死啊很难，你像慷慨赴义是很容易啊，要叫你慢慢死就不容易。就是这个四大丢不下来，因为什么丢不下来呢？它跟这个一相，甚至于最初它组成的时间呢，就是跟这个色法心法呀合而为一，成了一个个体活动。所以我必须啊把它这个四大关空了。就从前有一个主事被诬害呀、砍头，所以他就这个白印临头啊，犹如斩春风，那他已经把这个身体看空了。你像这个割裂王割财身体，在金刚经里讲啊，他不痛，他已经把这个身体呀、看成空了。我们现在呀、就是空不了，因为有精神在里边呢，分不开。除了是死了，这个四大臭皮囊丢掉了，神识嘛走了，神识走了，到哪里去呢？投胎去了，找这个相应的业缘，根据你的业缘呢，去这个继续的轮回。这个时间呢，你不丢掉也要丢掉。所以这个病啊，就怕追究原因。你这个我这有苦为我有身，我这有身呢，色心二法，色心二法又在哪里？最后不可得，病早就没有了，早就好了啊。所以这个治病啊，在止观相应的时间呢，可以用。那定慧均等，什么病不能治啊？如果不相应的话呀，很难以呀、用止观来治病。如果要吸里边的病，或者还可以用止观来治。生理上的病，或者是肉体上的病，或者身上生一个疮啊，在他这里边也有这个方法，但是很难以达到这个效果。所以这个里边虽然是有治病的这个一章，但他最后还是告诉我们呢，如果有病的话呢，你没有止观的功夫的话呢，还是要看大夫，还是要吃药，不要耽误，不要耽误啊！因为这个你没有到那个程度啊，没有办法用这个止观的这个窝切脱药。所以这个窝切脱药是无病不止，因为一切病都是由心里起，由心里边起，心里边不健康啊，那就是影响外边的身体，影响外边的身体而生病，这是根本问题。它止观是治心病，如果心里边健康，外边身体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当然它这里边分析有五脏六腑起的啊，或者是由这个四大地水火风而起的，也就是说是由内起有外起啊，种种不同啊，把这个病发之相啊说出来。尤其做禅的人呢，一定要了解这个病是什么病，最起码的常识啊要懂。至于说能不能治，另外一个问题，能不能治病另外一个问题，起码你得这个病应该知道这个病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常识啊。这个我先声明，我不懂，我没有学过大夫啊。我们照本宣扬，我们研究是可以，我也没有用止观来治病啊。那就说是我们呢要研究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常识啊。修道的人呢病还多，不修道啊病就少。这个病呢有全病有实病，实病好治啊，全病不好治。实病你真正有病这个好治，请大夫一治就好了，吃点药就好了。这个假病啊，或者上课不愿意上课了，哎呀我请个病假头痛了啊，你说请个大夫来看看，不病一会儿就好，这是假病，这个病没办法治的啊，那只有叫他睡觉。 你像维摩居士讲，众生有病我才有病，这个病也没办法治。所以文殊菩萨问他说，你不去听经啊，请病假呀，你什么病啊？因为在佛寺啊，佛的弟子啊，在40里路之内有讲经，你都要去听，不听经就犯戒。维摩居士当然也是根据这个办法，不来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要请假。文殊菩萨就代表佛陀去看他的病，说你是什么病呢？众生有病，我也不能没有病。那么这个病就不好治了吗？你必须把众生的病都治好了，他的病也好了。这种全病全巧方便而生的病，实病就不同了，你真正有病。他的下边呢还有一种业障病，你比如说我们讲经的法师也常常啊遇见这种逆缘不如意的事情。你像从小我们天台宗的这个第二代祖师慧思大师，他是以弘法为家务，以度生为事业，但是遭遇到3次毒害，毒害在饭里面给下毒，就等于释迦牟尼佛呀，如果他要再不涅槃的话呢，那个魔王啊就要下手了。魔王劝释迦牟尼佛说，你赶快涅槃吧，你如果你再不涅槃，我这个魔子魔孙都叫你度光了。这个弘法利生的法师也是这样子说，你赶快停止，不要讲了，再要讲下去啊，那世界上这个坏人都没有了，都变得好人了啊，他就会害你，害不是什么坏人害你，同行是冤家，嫉妒。所以啊，慧思大师所害他的呀，饭里下毒啊，甚至叫他化不到缘呢，那时候都是化缘来吃饭的啊，硬是没饭吃，饿他，外边给他封锁，把他的关系都给他封锁了，甚至给他破坏他的名誉，叫大家不要供养他。3次都是要命啊，因为他是有讲经弘法，必须有大无畏的精神，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呢，自有龙天拥护，龙天保护，你不能怕，一怕的话呀，那就不叫做大凶大力，应该把自己的生命啊置之度外，只要是与大众有好处，他是不会停止，死而后已，尽了他的责任。所以慧思大师啊，他的业障病也有，旁人害他的呀，在经里边记载啊，一共有3次，饭里边下毒，没有毒死啊，吃下去了，毒性没有发啊，甚至毁谤他。不要说慧思大师，释迦牟尼佛讲经的时候又如何呢？还是有人毁谤他。所以释迦牟尼佛有九恼啊。外道的女孩子肚子里边装一个脸盆啊，肚子很大，舔个大肚子到法会里来了，说佛陀呀，你在那里讲经说法呀，我们两个这个肚子的祸你怎么办？怎么个交代呀？你说这个怎么办？你说佛陀就不理会了，就不要理他吗？他知道他是来这个陷害他的吗？他还讲他的经，但是这个时候啊，龙天护法不答应了，护法不答应了，四大天王不答应了，变一个小小的虫子，小老鼠钻到他这个衣服里边，把这个线给他咬断了，这个洗脸盆呢噼里哗啦掉下来了。大家一看，哦，你这是陷害佛陀嘛？这种事情呢，在经典里面记载的很多。那就说是这种病就是属于业障，或者是嫉妒了，没有办法治啊。如果是一般禅定的病呢，在心里边发生的，或者在四大而生的，或者在五脏而生的，我们可以用这个止观相应的方法来治。善调适身心喜三事， 这个三件事啊，一定要把它调好。呼吸啊，我们这个生命啊，在呼吸之间。如果这个呼吸你要是调不好啊，生命交关，对这个性命有关系。说生命与身体呀、啊、有连带的关系。说先调息，再调身，然后再调心。这个心呢，来支持身，有身呢、啊、有喜，这个三个东西、啊、互相呢依存的。说三四、啊、要调好，那就是我们这个气呀、啊，一定要调好。说精气神呢、啊，气要调好，身体就壮，身体壮啊，身心里边也健康，就调身、调心、调喜。最后呢，你要了解这个心呢、啊。无相，没有相貌，拿不出来，指不出来，见不到。了解心呢，是无相的，因为它无相而无性，所以它才能有这么大的功能。如果它是有相可指的，功能不见得这么大。所以我们做禅的呀，要对这个三四要不调，或者用四大不调，地水火风。那么就会生很多的病，就是一大不调啊，有101病，四大不调呢404病，这个病就很多了。病呢来了啊，可以呀、啊，使命，或者是、啊、叫你神识颠倒，修禅的有这点顾虑，所以通禅呢要通教。如果通禅不通教啊，就有这点顾虑，很容易里边发了病啊。这个病是由参禅而发的，修止观而发的，不但是没有用给他治病，结果因他而生病。什么病呢？神经兮兮啊，糊里糊涂啊，那你这个神识坏了，你这个身体还有什么用呢？精神病。很容易发的，因为太这个急了。我们修定的人呢，不要太急。无始劫轮回到现在啊，不是一天可以把它跳出生死。太急也不行，太松也不行。太松就懈怠，太急啊就生病。那就是不松不急啊，所以啊，这个四大就是调了。治病法中啊有两种，一个是发病的相，一个是治病的方法。发病的相很多，所以他现在指出啊有两种，一个是四大，一个是五脏。看在文里边啊，由四大而生的病，由四大而生的病。我们身体就是四大。你比如人死了之后啊，皮肉早次就跟这个泥土一样，混到泥土里边就地大。暖气，身上有暖气啊，就归到这个外边的火大。大小便利就归外边的水大。呼吸就变了外边的风大。我们现在就把外边的四大吸收一小部分啊，变了我了，变了个体活动。死了之后呢，把这个四大内四大归还于外四大。如果你要有来功夫的话，内四大与外四大打成一片了，所以到了罗汉的境界可以入火不分，因为他身上有火，入水不腻，因为他身上具足水，可以上天，可以入地，因为他身上有地有土。我们身上啊有四大，就是四大。各位可能研究过楞严经，楞严经里边呢有个坐水观，他在打坐的时候啊，身上都没有了，完全看这个房子里都是水。他这个徒弟一看，哎呀，这个房子里怎么都是水啊，拿这个瓦片去打水漂玩。水漂是我们土话了，也许大家不懂啊，拿这个瓦片在水上打，啪啪啪，这一打过去能跳好几跳。后来他师父啊一出定之后啊，感觉心里边不舒服， 这个瓦片就打到他心里去，就告诉他徒弟说，你记住啊，你再看见房子里有水啊，你把门开开进去，把这个瓦片拿出去，等他把瓦片拿出去之后啊，他的病就好了。这是楞严经里面的故事，那就是能够修水关，但也可以修火关啊，也可以修风关，就是地水火风。所以在这个四大增损的病，是要地大增的，这总结沉重身体啊枯寂，如是等百衣幻生。倘要是水大增，水大太多了，水分太多了，痰阴胀满，饮食不消，腹痛下痢啊，这个没什么讲，我想大家看这文字就会懂了啊。这有101种病。倘要是火太盛了，火大太盛了，就是啊，肩寒壮热，肢解结痛，口气大小便利不通等百衣幻生。倘要是风太大了，这个学中医的可能会懂了啊，你这是哪一焦的病啊。倘要风太盛了，那就身体就有点虚悬了，战掉疼痛，肺闷胀急，呕逆气急，如是等101病。所以啊，经里边讲啊，一大不调啊，百一病起，四大不调，400病，一时俱动，四大病发各有貌相，当于坐时及梦中察之。在你打坐的时候，或者在做梦的时间，你就会了解。那么这个前边呢，这个四大不调之下呢，根据他这个经典里面讲呢，你就了解你有什么相，就知道是哪一大不对了。第二一种啊，是从五脏里边的生的病。五脏里边呢，从心里边生的病，身体就寒热、头痛、口燥。因为什么呢？这个心呢，主口，心主口，心是口，口里边生的病呢，是心里边有问题。由肺生的病呢，身体就胀满，四肢烦痛，心闷鼻塞。因为什么呢？这个肺也是主鼻，这个肺也跟这个鼻子通的。从肝生的病呢，多没有喜心，忧愁不乐，悲思嗔恚，头痛眼难昏闷等，这是肝里面有病了，不欢喜忧愁啊，多愁善感了啊。肝主眼部，因为这个肝跟这个眼睛啊有联系啊，那就在这个眼上啊，发生问题了。从脾生的病呢，身体面上啊油风片身，喜痒疼痛，饮食失味。原因呢，这个脾主舌，如果在这味道是舌，如果你要尝的没有味道呢，在五脏里边这脾的毛病。从肾生患生的病呢，那就是啊咽喉泄塞、腹胀、耳聋等。因为肾脏啊是属于耳，主耳，耳属于肾脏。五脏生病众多，各有其相，当于坐时及梦中察之可治。如是四大五脏病患，因起非一，病相众多，不可据说。行者要欲修止观法门，颇有患生，应当善知因起。此二种病就是四大五脏，通因内外发动，要外伤寒冷风热，饮食不消，而病从二处发者呢，当知因发外
因外发动，要由用心不调，观行为脾，为因定法八十年，不知去而自此二处幻生，此因内发病相。外边这个病相，前边呢，在文字上啊，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内发的病相啊，就很多，就牵涉到啊，修定的时间呢，你调身、调喜、调心没有调好，没有调好啊，就会啊，发生病。福次有三种得病的因缘不同，第一种四大五脏，这个不调得病；第二种是鬼神所作的得病；第三种是业报得病。这个三种病我们大家要知道一下。前面讲这个四大五脏啊，在前面的文里边有了。鬼神所作得病啊，如同这个身子啊，舍利弗啊，入定，这个鬼啊打他的头痛，打他头，头痛，这个大力鬼啊，这个大力鬼力量很大，他打你一下，叫你头痛，舍利弗一定有神通了，智慧第一了，啊，他感觉头有点昏昏的，啊，这个遇见那个恶鬼啊，他嫉妒这个。善人嫉妒善人，所以这个鬼神作祟呀、啊。下边有对治的方法，容易在生理上生的病啊，要吃药啊，那就费时间了。所以鬼神所作得的病，业报得病，或者是业障病啊，治不好，医药无效。也不是鬼神，牵涉你到你五始劫以来呀、啊，欠的债，这业障病。所以王羲所造诸恶业，皆由五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从这个身口意啊生的。我们过去这一生啊。我们是好像没有债务，没有生命的债务，前生有没有不知道，五始劫以来有没有不知道，所以这个业障病啊一定要忏悔，要披露忏悔，只要是忏悔啊，身心清净了嘛，这个业障病就没有了，业障就消了，业障病啊是就怕你的身心清净，身心一念清净啊，披露忏悔他找不到你。我们受戒的时候，在登坛以前呢，就是受具足戒，那都是半夜里边的，所以是三更一坛呢，说戒忏魔了，那一理事就喊说有冤的报冤呐、啊，有仇的报仇。如果现在不报我，他登坛受戒身心清净，你们就不能报了。这个时候叫你搞这个毛骨素颜的，心里面没有底呀、啊。你知道你有没有冤家呢？就今生没有冤家，前生有没有呢？啊，万一他来找到你，你又怎么办呢？哎，那自由是发怒忏悔，把过去的这个业障啊披露出来，承认自己错误，不要隐瞒，说罪过不要隐瞒，做错了事情不要隐瞒，好事情可以隐瞒，说这个好事情哪个做的，不是我做的，我不知道，这是、啊、善人呢可以隐瞒，坏人不要隐瞒，就是这个事情做错了是哪个做的，我做的，对不起，我错了，下次不做了，一切没有了，啊，烟消云散了，这叫披露。说善根呢要培植，越厚越好，恶根呢要拔出来，要暴露出来，就是根断了。说这个业报病啊，就要发怒忏悔，鬼神病呢 那就是要诵经念咒，鬼神就怕你念咒，为着你诵大乘经诵大乘戒，这个下文呢有交代。二名治病的方法，即深知病源启发，当作方法治之。治病的方法有多途，主要言之不出止观二种方法。这个下边呢，他举出用止观来治病，先把这个从四大五脏外边发的病，或者是由鬼神作祟而得的病，或者由业报自己的前生的债务讨债而得的病，先把这个病象啊举出来了，然后他再说明啊治病的方法，说明有两种。有一种啊说有私言，他这里面并不是说智者大师讲，说有的法师这样子讲，但难心只在病处，把你这个心呢放在病的地方，你头痛把你的心呢就看这个头，也就是说是这个头从哪里来的，分析到最后头都没有了，头都没有哪里还有病啊，所以叫安心到病的地方进入治病，所以者和你心是一起果报之主，比如网友所治处啊群贼奔散啊，亲王嘛，亲王一来啊这个心锁都没有了，这个病都是心锁了，不是心亡了。事有实言，其次啊有一个师父这么讲，几下一寸名叫优陀挪，就肚脐眼儿，肚脐眼儿下边距离一寸的地方名字叫做优陀罗，印度话翻到中国话叫丹田，我们一般讲叫气海。要能止心守此不散，经久即多有所知。如果你把这个心放到气海里边，是讲用止来治病，心不动啊病就好，有很多的病啊是由心里边产生的。你有病啊，明天把你带去医院里看看病，哎坏了，还不到医院里病就好了，你怕大夫给你开刀，怕大夫给你打针，哎我病好了，他真好了啊。如果你要不是这样子啊，那他的病就没有完了，有很多很多的病都是这样子，说请个大夫给你看一看呢，大夫还没有来，你的病就去了一半，这个就是心病。所以你把这个心呢放到这个气海里边，时间一久啊什么病都治。有私言，另外又有个师父讲了，常止心足下，经常把这个心呢放在脚板下边，不要问他走路也好坐也好睡觉也好，总是心呢脚踏实地脚踏实地，这个病不会脚下边生病嘛啊！如果脚下生病，你放在脚下也好啊，啊，既能治病，这个就说明啊，用这个止的方法把这个心止住了，这个病根拔出来了，就等于我们有脓包脓根呢，把这个脓根要拔出来，这个疮就好了。脓根不拔出来，这个疮始终会有脓的，脓根就是心病。所以者何，也以四大不调，故多疾患，只有心识上缘，故令四大不调。因为四大不调就有很多的病，那么现在你用心识上缘，所以心呢就始动风，风啊就动火，火就涌水，水就印身，上调下乱啊，所以心要往上走啊，这个病就出来了。所以啊，因此由心事上缘，故令四大不调。要安心在下， 四大自然条诗。安心在下，下就是脚了，把这个心安到脚下边，尤其我们常洗洗脚啊，洗咖了，台湾话叫洗咖了啊，每天你不洗澡啊，也应该洗洗脚，洗脚有它的道理。那就是经常洗洗脚啊，四大自然调湿，因为心呢已经把它降下去了，降下去了等于这个火呀吹下去了，就等于前面紫光有讲啊，我们舌尖呢顶上颚，水分上来，火气下降，舌尖卷起来，如果渴的时间呢，舌头把它卷起来顶上颚，不会渴，不会喝水，你水分一上来吗，火就下去了，水火不能同时的了，如果你水分本来是下火是上，那么你现在把水分提上来了，这个火自然会下去了。有私言，但知诸法空无所有，不取病相，即言子住。另外有个师父讲啊，你要知道诸法是空的，你不要注意你的病相，即言子住。这个是在心里治病的一个方法了。如果你要是心里面不要老圆这个病，因为我是很健康的，好像前些日子有报纸有登啊，一个人呢到医院里给他检查身体啊，说他有癌症，马上就不能动了，楼也下不来了，要两个人把他抬下来，后来再一检查呀，说没有，他的精神又好了，这个就是心病啊，我想这个心病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情况啊。说不取病相啊，知诸法皆空，即言子住。所以者何？你忧心意想，古作四大，故有病生。喜心和悦，重病即差。因为你心里边想，或者有烦闷的事情啊，可以把这个四大鼓动了，说四大不调了，水火不调了。所以有病生了，如果我们的心平止下来了，心平气和的，重病就没有了，情绪有关系。所以情绪我们讲四大调，心调啊，就是情绪，也要经常保持快乐，经常保持轻松，不要紧张，一有紧张啊，那天大的事情你也不必紧张，我们有句土话了，天塌下有个子高的，地陷下有矮子啊，我是不高不矮的，与我没有关系。经常啊，心里边呢保持轻松，不要紧张。说《净明经》里面讲，《净明》就是《维摩经》了。何为病本？所谓攀缘，云何攀缘？云何断攀缘？为心无所得。什么叫病的根本呢？就是攀缘。攀缘有多种的这个想法。求名求利都是攀缘，在家有在家的攀缘，出家有出家的攀缘啊，这个就攀缘，你有攀缘一定会疲倦，心里边不安，求到了欢喜，求不到啊烦恼，这一定的道理 啊。所以病的根本呢就是攀缘，怎么样子可以把攀缘两个字把它断掉呢？心无所得，好像啊，名利与我没有关系，贫富啊也没有与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我，平平实实的，踏踏实实的，所以是放下攀缘。从前有个祖师啊，他问他的弟子说，人死都是怎么个死法呢啊，说有的吉祥卧，有的家趺坐， 有的倒到床上死掉，他说有没有大头朝下脚朝上的呢？他这个没有见到。他说我来表演表演你们看，他马上脚竖起来了，头朝下死了，衣服并没有搬下来，气就断了。这种主事啊，来去自如的了。他这些个弟子一看说，师父啊，你这死法不好看呢，这个我们怎么处理呢？我们要请诸三长老给你这个发丧啊，怎么讲他也不行，就是这样死了。后来他有一个妹妹是出家做比丘尼的，他平常最听他的妹妹的话，他们想起来，哎，我们不妨把他妹妹找来劝劝他。他妹妹一来，阿哥呀，你怎么这样子搞呢？你生也古怪，死也古怪，你放下古怪是多么自在。说你活的时间你这个一个古怪，你死的时间呢，死的又不正常，又是古怪，如果你把古怪要放下多自在呢。他一听他妹妹一讲话了，他也就起来了，那怎么样，我死的不对啊，重来。那我们现在就没有这个功夫啊。所以他就说，放下攀缘是心无所得，总而言之放下，放下，放下就心无所得，你放不下就是有所得，有所得啊。如是种种说，用子治病之相不一，说故知善修之法能治重病。四名观治病者呢，有诗言，暂观心想用六种气治病者，即是观能治的病，何等为六种的气呢？一吹，二呼，三吸，四喝，五虚，六吸，十六种喜皆于唇口之中，想心方便，转彻耳朵，绵微而用。如果用喜治不了你病，那这就用观。观呢？什么叫观呢？观想、假想、观想、假想，并不是真正如此，就是想象。但是有很多东西都是由幻想而产生啊。所以他这里边说，有个师父讲啊，用六种气来治病，这个不要搞错了，不是运气，不是道家讲那个运气，这个是搞不得啊。哪个六种气呢？一吹二呼啊，三吸四喝五虚六四，这个六种喜呀，都是在唇口之中，想心方便，转出而作，绵为而用。下边有个颂啊，来颂这个几种。心配属喝，肾属吹，脾呼肺四，肾皆知，肝脏热来虚之去，三焦拥处淡烟喜。身体感觉冷啊，用吹，吹气，吹气往外吹啊。如果身体感觉热了，用呼，用呼。如果要痛的话呢，喜啊，这个喜就是小声，解除他一点痛。心里边烦呢，用这个喝，心里烦了用喝，用大声的喝，大声，如果心里烦的时候啊，大声喊，大声叫。痰多的时候用这个虚，虚就叹叹气啊。如果这个身体很疲倦了，那就用这个四。细呢，就是止喜的意思，停止的意思，这都是在这个气里边呢，这个六种的用法，六种用法呀，治这个身体上的这个病。所以是心配，如果心里边呢，要配属这个科，肾嘛要用吹，肺嘛用呼，肺嘛用四，这个圣人都知道。肝脏要热来用虚字去，热的时候用虚，那就去了。三焦拥处淡烟喜， 三焦就是六腑之一了。上焦呢，就是胃的上边，口的下边，就是上焦。中焦呢，就是胃。下焦呢，就是膀胱之上边，叫下焦，叫三焦。说三焦壅处啊，但言喜。这个就是自己有病，里边我们唉声叹气啊，里边遇见不如意事情，唉，唉，这里边不是他唉声，他心里边用气呀、啊、来顺他的气，就是这个原理。看见遇见哪一部分的病，用怎么样子大声也好，小声也好啊，看也好，虚也好，细也好，这是一个用喜用气来治病的方法。有诗言，要能善用观想运作十二种喜。另外啊，有个师父讲，用十二种喜气息啊，呼吸来治病，能治重病。一是上边的喜，二是下边的喜啊，呼吸。三是满喜，四是焦喜，五是增长喜，六是灭坏喜，七是暖喜，八是冷喜，九是冲喜，十是自喜，十一是和喜，十二是福喜。这个下边呢有说明，此十二喜皆从观想心生，都是从观想里边呢生的。今略明十二喜对治之相。这个十二种呼吸啊，终究是对治哪一些个病呢？上喜治沉重，下喜治虚悬。这个呼吸啊，提上来，沉重嘛，这个身体好像很笨重的嘛。那么你把呼吸提上来啊，这个沉重病就好了，治沉重。如果把呼吸放下去，就可以治你这个虚悬。比如我们有时候发烧啊，头重脚轻啊，啊，那你就把这个喜啊，把它气下去。满喜治枯悸，满喜呢，就是我们用这个，你比如我们现在讲经啊，就是用满喜。我想各位听得到我讲经的声音是由丹田而发的，不是由喉管而发出来的。由丹田而发呀，成了一种习惯了。说有的啊，说要演讲啊，说你请坐，我坐着不习惯，我站着讲成习惯了。这个站着讲经呢，他这个呼吸啊容易调，坐在那里呢，这个呼吸啊就受了障碍了。满喜就是满口灌啊。一点不留空隙，可以治这个枯悸病。焦喜治肿满啊，焦喜呢就是干燥，可是喜不是满呢、啊，可以治这个肿满。增长喜啊，来治雷损啊，增长嘛，相对的就是减损了。灭坏喜呢治增盛，暖喜治冷啊，冷喜治热。这个是常识了。冲喜治壅塞不通，冲喜呀、啊，在我们将来啊，在这个数喜观里边呢，这些道理讲的很多了。这是六妙门呢、啊，六妙门数随资观环境。你比如说，我们拿个念佛珠。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叫你把这个心呢放在念佛珠上，所以拿个念佛珠。如果你心里自己能控制的话呢，念佛珠可以不要拿。如果你拿个念佛珠啊，一个一个这么扒来扒去的，嘴里在聊天，你说心在哪里去了？这个念佛珠你扒它干什么啊？一边念佛一边聊天，你有这么大的功能吗？那你拿个念佛珠就表示控制这个心，不要叫它离开这个念佛珠。它有很多的这个迷信呢、啊， 说拿念佛珠啊，念佛不能过这个念佛珠的头，一个念佛头啊，啊，这迷信的事情多了。那就说是，我们要不通的时候，啊，感觉啊闷，心里闷，那就用冲洗，啊，怒发冲冠，冲。四喜是战动，战动嘛，身上发抖啊。四喜就是稳住，稳住这个喜呀、啊，把它关这个喜呀、啊，很平静、很平和的，可以治这个战动。和喜通治四大不和，和喜就是温和的，不急也不躁。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风。喘气，这个都不能数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从底楼爬到四楼上来，上气不接下气，你怎么数啊？啊，喘来喘去的也不能数。要数喜呀，就数那个风喘气以外的这个呼吸，同时啊，数入还不数出，数出不数入，从一到十，从十到一，顺数。倒数目的的就是收拾你的心，用这个呼吸数这个数，叫你心不散。念佛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念佛念得好呢，等于数呼吸，那就数佛号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是你这个气，这个数字啊，要随这个喜，要随喜。你比如我们念佛的时间呢，大家可以互相灌气。你一个人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你能念好久呢？你没有喘气的机会了。那就说你这个气，要你有气长气短，每个人不同。啊，气长你可以念多一点，气短就念少一点了。那你不能说是气跟这个喜走。气跟着喜走啊，就会生病，叫喜呀、啊、跟着你气走。要数的话，如果要数的话，这个是也很重要的。补喜之补四大衰，善用此喜可以变治众患，推之可治。补喜呀、啊，就是拿这个喜来补助。身心的空档叫补喜啊，可以来滋补四大的这个不调的地方。比如哪一大不调啊，拿这个喜，拿这个气喜啊，把它补足。有诗言，善用假想观能治重病。另外有一个师父讲啊，说善用假想观，假想就是想啊，有很多的这个事情都是想象成功的。你比如我们大家一心一意的要想往生西方，哎，它结果就是往生西方，半天天想都不想，那就完了啊！这个要想，由想而产生事实，所以假想观呢，那就是很多事情都是用想象。而成的事实，如因患冷，想身中火起，就能治冷病。此如《杂窝含经》治病秘法72种，法中广说。杂窝含呢，四种窝含之一。这个《窝含经》啊，就是佛陀说法呀，最初说的小乘法叫窝含。窝含者的叫做无比法。世间上最尊贵的，没有再可以跟它比的，就是窝含。有四种窝含，第一是征一窝含，这里边讲的人天的因果；第二是常窝含，是破邪之邪见；第三是中窝含，讲最深的道理的；第四是杂窝含，刚才讲的杂窝含，这是讲禅定，讲四禅八定。杂窝含经里面讲了治病的秘法有72种之多， 现在简单的举出两种跟各位说一下就知道了。杯弓蛇影，酒杯里边呢，因为你墙上有一个蛇，这个影子射到你酒杯里来了，一个不当心呢、喝到里边去了，以为你喝了一条蛇，其实是个影子，你心里边就念念不忘，哎呀，我把这个蛇喝进去了，怎么办呢？大夫讲说没有病，不相信，一定有病，就是吃了蛇的影子，不是蛇，根本的影子，你以为是吃进去了。这个病得怎么治啊？就要找一条死蛇放在那个大便坑里边，他帮晒的时候帮完了之后，哎呀，你把蛇拉出来了，这是不是心病？这是达瓦罕的禅定里边呢，就是这种的定向。你其实不是真正把蛇吃进去了啊。另外有一个比喻，一个丑女人，一个下女啊，在河边去洗衣服，在河边呢有一个树，树上吊死一个女人，很漂亮，看见水里边照到水里边的影子了，她一看，哎呀，我卡碎呀，我怎么当下女呢？我应该当老板娘，当太太呀。她以为这个水里边的那个死尸的影子是她。那么说你再说她丑，她也不相信，这个丑与美没有标准的了。他看见树上那个死尸的影子照到水里去了，以为是他的影子。这个就等于楞严经里面讲步头狂走啊，早上起来看镜子，镜子里面有个头，我的头怎么没有了？到处喊我的头呢，我的头呢？旁人告诉他，头就在你的头上吗？啊，这他才开悟了，狂心顿歇，歇即菩提。所以我们现在也就等于步头狂走啊，佛性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到处找佛性。从前有一个祖师到外边呢开悟回来呀，他就侍奉他的师父，他的师父啊是个肥佬，很胖，他就给他师父洗澡擦背啊，他说是好一座佛堂啊，这好一座佛殿啊，这是五丈庙啊，好一座佛殿啊。他师父很高兴哦，这个我徒弟还恭维我是一个啊，我这个身体就像佛殿一样，可喜佛不灵啊，你胖没有用，你心里边这个佛不灵光了啊。所以真正要灵的话呢，不在乎庙大小，小庙有活佛，大庙啊也不一定有活佛，就山不在高啊，水不在深，就是这个道理。你长得庄严没有用的，你心里边龌龊啊，这个不能以相取人家了。所以他是好一座佛堂啊，他师父很高兴啊，可喜呀、我不灵，把他师父气死。这个就是这个丑女人呢，她就光看那个影子，她以为是她丑，怎么讲也没办法，她就是不干了，下女我不干了，我这个身份我这么卡碎，我还给你当下女啊。后来把她带去指给她看，说你看这个树上这个死人，这个影子照在下边，这个不是你，这才相信啊、哦，这个不是我，再拿个镜子给他照照，还是丑八怪啊。所以这是治病的秘法，就是这种啊治病的方法有72种之多啊。有私言， 但用止观简系身中，四大病不可得，心中病不可得，重病自差。有的师父这么讲，用止观呢来推减你的身体四大不可得，四大本空嘛。四大在哪里？我们现在四大五蕴是互相配合，如果没有心法呀，色法是没有用的，行尸走肉；如果有心法，没有色法呢，鬼影重重。这两方面呢必须配合，所以我们佛教讲心物合一，才有个体的活动。但是你要了解四大是本空的，五蕴是非有的，最后是落空亡，最后是空。你像我们能活多久呢？你的寿命有多长呢？所以吕洞宾呢皈依三宝的时候，就是为这一句话。他到庐山呢去见黄龙祖，就拔剑斩黄龙。吕洞宾说，我有长生不死的丹，道教讲炼丹。他说，你这个手撕的鬼呀，假如八万劫了，终究落空亡，你就是活到八万大劫，你死不死？这个身体一定死，身体是假合合，非死不可，非得坏不可。如果说你精神不坏，说你神识不坏，才可以讲。所以这个波斯匿王啊，是跟释迦牟尼佛同年。波斯匿王就跟佛陀讲，说我小时候啊，看见恒河呀的水呀，跟现在呀没有两样。但是我现在呀，法白面皱，行不隆中，年纪老了。佛陀就跟你讲，你见的水呀，那是见精不生灭，生灭是你的身体。身体，你比如我们常常讲精神常在，精神不死，也就是这个道理。先要了解你四大本空，你不必说你死了之后四大就空了，你现在就应该知道你四大皆空，哪一个能够不死呢？死了之后，如果你再把它承认，这个我烧过之后这一堆灰还是你的话呢，那你这个我见还是没有亡。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我见也亡了。如果没有我四大本空啊，倘要是你有一天下地狱啊，刀山剑树与你无干，这个是幻化的嘛，心里边所现的嘛，天堂地狱都是你画出来的，你画一个地狱恐怖你自己，画一个天堂羡慕你自己，这个道理一定要了解。所以啊，要知道四大不可得，心中病也不可得。如果你要了解这个道理，都可以治病。当知止观二法，要言善者七，在无病不治。注意这句话，要善得其意，如果不得其意呀，那就是不能治病，不相应也不能治病。所以是法无出妙，相应就是妙。佛法没有什么好坏，相应就是妙法，不相应就是出法。相应的法，你比如我们念佛，我念佛不相应，那你换一个样啊，念咒，念咒也不相应，念经总有你与相应的吧。你找一个相应的法门，你自己用功，日节相背。如果与你本性不相应，与你的习性不相应，你修的再久啊，得不到功力，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但今时人根基浅钝，作此观想多不成就，事不流传，又不得于此更学气数修良，恐生意见。今时草木之药与病相应，亦可复尔。这个就啊，智者大师告诉我们了。但是现在的人呢，根基啊都很浅呐、啊，要做这个观想啊，很少有成就。什么 六气官呢，十二习官呢，甚至于啊四大的病啊，五脏的病啊，用止观呢很少有成就。所以啊这个办法呢世界上啊也不流传。但是又怕你在这个里边别生枝节，再学气数修炼，气数就运气，道家运气啊，拿运气来治病那就更糟糕了啊。孔生意见，金石草木之药，就是药草了，中医开的药草了，与病相应啊，亦可服。但是有的高兴看中医啊，有的高兴看西医啊，有的呀、啊、根本有病不吃药，还有的根本就不生病，啊，一辈子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病。你像我们呢，小的时候念佛学院的时候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病。我们同学里有八九十个，年纪老的也有，年纪小的，可能我是最小的一个了。没有钱，真正一毛钱都没有，没有收入，不做佛事。佛学院的学生不准做佛事，一点收入没有，师父也不管。好在啊，没有什么花销，洗澡也是公家的，啊，有解元的衣服啊，啊，那么也够你穿了。同学之间的衣服互相穿一穿的也够了，就不知道有什么病。哎，到我们台湾的这个佛学院呢，不得了，每个人都有个院药罐子，就是没有病他也吃点补药，什么四喜啊，是不是要吃点补药补一补？你把饭吃好了，何必吃补药呢？所以啊，金石草木之药与病相应，亦可服。要是鬼病，当用强心加咒以助治之。倘要是鬼魔被鬼魔所缠了，那你就不要请道士来做法哟，道士来捉妖啊，那就越捉越妖啊。怎么办呢？强心，心要强，坚强起来。鬼就怕强的了。说人有三年壮士，鬼神不敢当。如果你的气要衰了，鬼就来了。在平常我们是看不见鬼，鬼有鬼道，有两种人可以看见鬼。一种你跟鬼差不多了，哎，可以看见鬼了。一种是圣人，圣人可以看见鬼。我们怎么能看见鬼？那除了你跟鬼差不多，你也快完蛋了。就等于我们现在说，没有死以前呢，先烧点喜佛，断定你死了一定要做鬼，断定你死了一定要下地狱，在地狱里烧用纸钱，这是最笨的。你怎么这一定要下地狱吗？难道说信佛这么久了，你还没有信心往上升啊？烧纸钱做什么呢？纸钱没有用的。地狱也不用这个东西，鬼更不用这个东西，是不是？说有时候烧纸钱呢、一个喜钵啊，你送个小孩子他不要，说这个不能花，连个糖都不能买，鬼更不要了。怎么办呢？那就是强心，坚强起来，心里边壮，心里边建设，心里建设起来，加重。念咒，念什么咒呢？大悲咒、楞严咒，或者是往生咒，或者是36寿咒。咒语啊，大部分都是佛菩萨的名字，或者是鬼王的名字，或者是上神上仙的名字。那你就说是你喊他的名字，他的部下就不敢来找你麻烦。我认识你的鬼王，你小鬼，你敢找我麻烦吗？是不是？但是你要心里有准备，从前有个念大悲咒的呀，念得很虔诚，正在念的时候来了一个 很高大的身，金盔金甲呀，啊，来的时候放光，说你天天喊我名字做什么？你有什么事情天天喊我？我的吓得直发抖，说不出话来。如果是你要求什么，你跟他讲，说我要求什么，他马上就会答应你，因为你天天喊他嘛。这个咒语都是鬼王的名字啊，或者是菩萨的名字啊，都是统领啊，很多的这个眷属的。所以这个大悲咒也这样的，楞严咒也是，往生咒功用都是一样的。你把我们念往生咒主要是要发愿，往生咒我要念这个往生咒，我就是愿把这个鬼呀、消灭。念大悲咒也是这样的，无论你念什么咒啊都可以，但是啊你最后啊这个目的要标选出来。你比如我们念往生咒啊，你要希望我念往生咒我希望消灾延寿也可以啊。你比如说我念药师佛我愿意往生西方也可以。但是我们现在就不行了，大家有分别了，说我要过生日啊，要念消灾延寿啊，如果啊你过生日我给你念三遍往生咒吧，那他就烦恼死了，是不是啊？其实是一样的，要懂得佛法的话呢一样，只要大家一致给你回向啊，那你就是消灾延寿。是念咒语啊就是这种情况。36寿咒，另外有一个咒啊叫36寿咒，这个咒语平常啊少见啊，我念一遍呢大家听一听。波提托毗耶多挪摩挪吉利波阿韦波推摩托南陀罗优陀摩吉利摩霹雳吉遮陀摩，这就36寿咒也可以。那你就念往生咒也可以了，念大悲咒也可以了，念楞严咒，如果你楞严咒不会，你念楞严咒心呢，悉檀多波檀拉两句话就可以代表楞严咒，这叫楞严咒心悉檀多波檀拉，把这两句话念出来就代表楞严咒了。所以如果是鬼病呢，当用强心加咒，千万不要泄气啊！如果遇见鬼病了，你这个泄气啊，阳气衰了，阴气上来了，那正好鬼就来了。要是业报病呢，许修福忏悔。这个业报病啊，叫你修福，怎么修福呢？我们一般讲四世供养，供养三宝。哪个四世呢？衣服、汤药啊，给出家人做一件衣服，或者出家有病啊给他买副药，或者买一个床褥啊，所以用这个四世啊来供养，这叫修福。但修福还不止啊，不止这个四世了，这是讲针对生宝来讲的了。我们帮助别人也是修福，救度旁人也是修福。修福的事情啊很多，我想大家会体会得到。起心动念不要生坏心也是修福，不要恼害众生也是修福，我们放生也是修福，我们吃素也是修福。那修福的事情很多了，总而言之牺牲自己啊来利益别人都应该是算修福的。忏悔呢，那就是啊有两种忏悔，有四忏有礼忏。四忏呢就在三宝面前香花灯烛火茶食宝珠衣食供养无供养，用香一支香就够了，花或者一朵花就够了，灯点个灯啊，或者用个水果，或者供一杯茶，或者供点饭，或者供点珠宝啊， 我常常讲，我们七月十五到了，大家要做盂兰盆法会，你应该供养点这个心里边所爱的东西，供养几天你再拿回去吗？你买点水果，供完之后你拿回去给小孩子吃，还是蒸寿的？就起码你舍几天嘛，应该有这种观念。所以啊，就是四忏，礼忏呢，那就要了解这个罪辅无主，从心而生，忏心不忏罪啊，要把这个心呢降服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罪与辅啊不理他，这礼忏。要行人善得一义，即可自行兼他，自利利他，自行兼他就自利利他了。倘若你都不知道啊，就没办法治了。卑微废修正法，以恐性命有余，岂可自行教人呢？你自己都性命都教官了，你还能够叫别人来修吗？是故欲修止观之者，必须善解内心治病的方法。其法非得意在人，岂可传之于文耳呢？在文字上没办法讲，修止观治病在文字上没办法传的。不是用心作宗治病，用心以作宗来治病，应许更兼具施法，无不有益。哪个施法呢？一个是信心，二个是用，三个是勤，四个是常住园中。常住园中啊，如同这个猫啊抓老鼠一样，不要放松啊。五啊，别病因法，前面这个各种的病，各种的起来的这个病源。六是方便，七是九行，八是知取舍，九是次护，十是施折杖。下边解释这个施法啊，云何叫做信呢？对，信施法必能治病，你要相信，不相信这个药也不灵，起码要相信。何为用？为随时常用，要经常用，这是讲止观治病了啊。你要是一日暴十日寒呢，就不行。何为勤呢？用之专精，这是勤了。取得差为度。各位住园中呢，细心念念依法而不异缘，专门注意一定。所以经里面讲啊，住心一定是无事不办，但是这个很难以达到的。你这个心里面不可能专门圆这一件事情，除了你对这一件事情修止观，否则的话你刹那之下就过去。你比如我们对这个花来修止观，推减啊，最后我了解是无声的，是可以时间长一点。否则的话，看完花之后再看录音机，看完录音机之后嘛，再看小钟，这个不可能时间长。何为别病因体呢？如上所说啊，上边很多的病因不同啊，有四大五脏之病。何为方便呢？为吐纳运行原想，吐纳就是呼吸，用呼吸啊，运心，这个心呢，随这个呼吸短，善巧成就，善巧成就呢，就是运心不宽不急，不失其意。何为久行呢？为要用之，未计有益，不计日月。你要是用它呀，马上得不到利益，但是你要经常实习不废，不论你一天一个月啊。何为知取舍呢？这句话怎么讲呢？为知义即勤，有损就舍，不相应就舍，有利益就是勤加精进，微细短心为调。何为次护？为善施一元除犯。你要了解这个缘是伪缘，是罪缘，是处是犯，一定要搞清楚。何为遮障呢？为得意不向外说，为损不生一棒。得意不向外说了， 就是我们自己有道无道，自己知道，不必向外人道也。不要自己吹，也不要啊标新立异。所以我们研究教典呢，有内三术，有外三术。内三术里观空、观假、观宗，这个三种技术啊，来控制这个心。外三术呢，说得入此，如果这个缘分太好了，打闲场，把这个道德这一方面、功能这一方面收起来，不入这个瑕疵，叫你不恭敬他。你不恭敬他，你不来找他麻烦了，他自己可以用功了，就说得入此。一个是一举万里，或者走了，走了，你找不到他了；一个就是不受不着。这个功夫比较深啊，你顺境界，我不受，我不执着，就是，所以是外三术，得意不向人说，未损不生一棒啊。如果要是啊没有损失啊，就不要生怀疑，不要生棒，要以此施法所致，必定有效，不虚。倘要你根据上边这个十种方法来治病啊，一定有效而不虚。这个是啊，今天把这个治病第九章啊讲完了，下边是正果第十章啊，比较重要。正果第十章，我们准备啊两个讲次把它讲完。